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在今天的节目上，唐韵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一位会种植兰花的达人 Vivian 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和大家聊一聊兰花的种植。接下来咱们就请出我们的嘉宾 Vivian。 你好 Vivian， 欢迎你。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Vivian 已经不是第一次上我们的节目了，我记得在前两次节目当中呢，都是请您给大家谈的关于兰花里面特别常见的一类蝴蝶兰的养护。那我想今天呢换一个品类啊，毕竟兰花有那么多的种类，那我今天想到的一个种类啊，想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文心兰。我觉得在市场上比较少见，有的时候去 Trader Joe's 可能会看到，Home Depot 或 Lowe's 应该偶尔也会有，对吧？所以我觉得它可能总体来说没有蝴蝶兰那么普及。
对，文心兰是一般在专业的兰铺里面比较多。
但是它很可爱哦，又比较好养，有很多品种又非常的香，所以我觉得如果一旦你种上了之后，你也会很容易就喜欢上它，对吧？
对的。
我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介绍过，像你已经种了有七八年的兰花，然后最多的时候种了200多棵的兰花。我想请教一下，在你的兰花的里面，文心兰大概会一个什么样的占比呢？你有自己查点过没有？
文心兰其实我种的不是特别多，最多的时候可能有个十几盆，就是其他的我一般比例我是蝴蝶兰还是比较多，然后兜兰，然后卡特兰，还有文心兰。
哦。那不知道你选的文心兰是什么样的标准，就是你是比较倾向于选择一些什么样特点的文心兰呢？
我比较喜欢香的，第一个就比较香，然后花也好看，因为文心兰有的品种也香，但是呢它的花比较细小，我也种过这种很多比较细小的花，那么我就是个人来讲，我就会喜欢花稍微大一点，然后香味不能太刺鼻，有种香味呢就是更加甜美一点的香味。
哦，那也顺便问一下，有哪几种或者是哪一种目前来讲是你最喜欢的那个香味呢？
我就喜欢的是那个文心兰中比较有名的 Sherry Baby， 就是叫巧克力跳舞文心兰，这个我知道很多花友都有种过，因为它的香味有点像巧克力糖果，就是糖果房的那种很甜美的香味。
对，我觉得你这样说很多人就会很向往，我包括我第一次听说有花像巧克力那么好闻，我立刻就长草了，就很想拥有它。
它是巧克力糖果，就是像你进了那个糖果屋，就非常香甜，就是很有食欲的那种香。
那它的花能够持续多久呢？开一次？
哦，那持续很久，就是我觉得至少要2-3周吧。
哦，是那种香到说你放在一个，咱们不说很大面积的房间啊，一个卧室里面，你进这个房间里，你都能够感受到那个巧克力的味道吗？
对，它是飘香，就是你不会说是一进屋你就浓郁的香扑来，就是你在走动，你就进去就一阵阵的这种飘香，就是你经过它，或者是你进屋，就是会有这种飘香，它不用是你凑到这个花前面鼻子去闻才闻到的这种香，它是你走过来就是特别的有点治愈的感觉，就是你经常走动的时候你不时的会闻到一种香味，好好闻，就是会让你觉得非常的高兴的那种香味。
我曾经看到一个花友分享他说因为现在人就是用脑都很多嘛，他就说他就有头疼的毛病，后来他就是说这个花香把他给治愈了。我觉得如果要真能达到这个效果，还真的建议我们的听众去尝试一下哈。
那有的花香是很刺鼻的，就是会让你有点头晕，就是
闻多了也不行。
对，但是看个人吧，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对气味的敏感度。就喜欢种花的花友，我觉得大部分都会喜欢这种香味的。
有一次我还看了一个资料，说人呢，这个每个人他的鼻子感受到的嗅觉是差异，个体差异相当的大，就是每个人他那个对嗅觉的那个接收的器官，他的基因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不能问别人说这个是什么香，那个东西同样的一个花儿到你的鼻子里，可能就不是他描述的那个香味儿，不知道你也有这种体验吗？
对，是的，特别是很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花很香，但是有的花友就是我们这边花友聊起来的时候，使劲闻，他也闻不到香。有的花我觉得很好闻，有的会觉得就很刺鼻，就很特别是丁香，我个人可能会对丁香这种香味非常敏感，我觉得非常的刺鼻，我闻了以后会觉得太香，但是有些花友就跟我说特别特别喜欢丁香，就是不一样的人对香味有不同的反应。我就是个人，我喜欢那种比较清甜清淡，就是像栀子花、茉莉花、玫瑰，就那种让你比较清香的味道。如果过于浓郁，我个人就是有点头晕，就是我就不能闻那么特别特别强烈的香，像有的香水百合。有些花友可能会特别喜欢，但是香水百合的那种浓郁的香放在家里，我就会觉得特别太香了。放花园里可以，就是在外面露天的时候，那个香味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香水百合放家里来，那个味道，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对我来讲就太浓了。所以我会在家里，我会清淡于倾向于那种，适度一点的，对我个人来讲的香味，不能特别特别刺鼻和浓郁的香味。
所以也是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啊，在选花的时候，别一听人家说这个香，这个浓香，就马上去买哈，一定要慢慢的去感受。那么刚才你推荐的 Sherry Baby 是巧克力香味儿的，香甜的糖果味儿。在文心兰里面有没有那种就是大家一般都反映比较甜美的花香的那种文心兰也有吗？在你印象当中？
我印象到，真的是还没有哎，就
哦。
是因为文心兰除了这几个品种之外，就是特别特别多的，各种各样的品种，大家种完之后都会开花，因为它开花特别勤，然后花期特别长，然后会给你的感觉就是我投入和回报的特别顺利，所以大家都是普遍来讲都很喜欢，就是只有 Sherry Baby 在我印象中是。众口一词的，大家都很喜欢。那么后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品种，我觉得还是个人的差异吧，大家都很喜欢。有的花小，有的花大，所以对我来讲，我会偏重于除了巧克力跳舞兰啊，这个 Sherry Baby 之外，我就会偏向于就是稍微花大一点的，就是有的文秋兰特别小巧，我就对株型就是中等一点的，就是有的时候太小，它那个花开出来就像小野花那种。就是不是因为我的花也比较多，那么就在我很多花中间就不是特别起眼，那么自然的话就是不是那么的重视，就是我会倾向于就是中就是植株也不能太大，对吧？因为我们在不像在加州，我们美中地区我们需要把花冬天拿进屋，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会个人选择花，就是花的株型也不能过大。也不能太小，我也不是很看重，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最后下来还是 Sherry Baby，但是有的文心兰呢，我种过，就是好像我送朋友了，就是那个花也挺好看，是很大，像蝴蝶一样，就是很大的，就是但是呢，它又没有香味，所以后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是，我的花比较多嘛，后来就送给朋友。那现在想想有点后悔，因为那个花在文献当中比较少见的，像蝴蝶比较花大，所以说就是看花友，就是我建议花友根据自己的条件喜好，就比方讲有植株大小、香味，我们刚才说香味，还有一个颜色，就是我个人就是我可能不太会喜欢黄色小的文心兰，对吧？像巧克力就是那个花有点哦。Sherry Baby 有两种，有一种是巧克力的颜色， 就是枣红带白色，还有一种 Cherry Baby 是玫红，就是看你看花友买的不同吧，就是有这两种，叫什么颜色。所以说根据选择的时候，我会建议你根据植株大小，然后就是花的香味，然后花的颜色进行选择。
好的，那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哈 ，Vivian。关于文心兰，刚才你说它比较容易勤开花啊等等，关于文心兰这一类兰花，它的养护怎么浇水呀、啊？花前花后怎么样？特殊照顾啊？它配土怎么配呀、啊？这些，那我们在休息过后，请你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种植兰花，不仅限于文心兰啊，其他的兰花品种也可以。您要有问题的话，我们的嘉宾啊、今天他真的是很专业了，所以您也别错过这个机会。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兰花种植达人 Vivian 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热线为听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有兰花种植的问题拨打热线。 Vivian 她本身她的本职工作是大学里的教授啊，今天客串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他种植兰花的经验。今天我们谈的 topic 是文心兰。Vivian， 其实我们还没跟大家描述啊，可能没种过的还想象不到文心兰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文心兰有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它那个叶子的根部是一个学术名称叫假鳞茎哈，就是一个圆圆扁扁的球，特别可爱，对吧？
对，它就是有一个鼓鼓的假鳞茎，然后从假鳞茎上生长出叶片，然后它的花茎就是从假鳞茎和叶片的那个中间抽出花茧。
那养兰花其实我觉得最有挑战性的就是浇水问题。如果浇水不会出大错的话，开不开花不说哈，至少可能它不太容易死掉。像蝴蝶兰很多人养死，就是可能浇水浇出来问题。像文心兰它的照顾在水这方面有一些什么特别提醒的呢？
对，文心兰呢，它的根部不像蝴蝶兰，蝴蝶兰是肉质根，所以很多花友在养蝴蝶兰的时候，为什么就会出现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烂根啊，长细菌啊，就是因为它的水或者是植料对根部的影响。或者温度那个有时候植料不对，我们上次讲过，就是它会欧根。但是文心兰呢，它的根呢是比较细的，它不像蝴蝶兰是肉质根。然后呢，文心兰呢，它有个假鳞茎，就鼓鼓的，它里面本身就储藏了水分，所以对一些新手来讲呢，它不容易死，原因就是因为第一它的根没那么容易烂，因为它是细细的根。第二个呢，它假鳞茎里的本身储藏了水分，那么这个植物它有自救的功能，就是一旦水分不够，它会自己就是给就是自己提供水分。所以一般说来呢，文心兰就比其他的就是比蝴蝶兰吧，可能感觉会好养一点。但是呢，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有你如果经常看网上啊或是什么资料显示，人家就是说因为文心兰它有自己的假鳞茎，那么它就不需要浇水，那么浇水的那个频率就是说要比别的兰花低这个我是不认同的，因为文心兰它就是非常要水要肥要光的一种兰花。也就是说你如果水跟不上，植物它有自救的功能，它就去使用假鳞茎里面的水分，那么慢慢那个假鳞茎就会出现干瘪的状态，那么一旦出现干瘪，它的状态是不可逆的。所以说就是不是说你以后浇水又鼓起来的，所以说那么这样的话假鳞茎一瘪了以后，实际上就是这个植株就不是那么健康了。所以说在养文心兰的时候，就是说 我个人会认为，水肥就是薄肥勤施嘛，那么就是说它是很需要水的一个兰花。
啊，常常有人说见干见湿哦，比如说蝴蝶兰，你要到看它那个根都发灰白了，甚至再干一干都没事儿。但是关于文心兰，我听有的人说，你可千万不要让它干透哦，你可能让它干个几成之后就要补水。不知道您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怎么样把握？你觉得最好呢？
对，我觉得文心兰是很吸水的，这对我感觉是非常吸水。它当然它的吸水程度不像斗兰了，对吧？但是它是很吸水的，它吸水是很高，你就是你给它水是很非常高兴的。那么这就是取决于，就是我们不能随便给花友建议啊吸水，因为浇水其实跟个人的质量是相关的。也就是说，像我们在芝加哥中部地区，那么因为我们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屋内，那么呢，那么我们的质量配的就是说，放进屋里，因为空气流通没有像户外那么好，条件那么好，那么呢，我们会说质量就是配的粗一点，对吧？那么文心兰又吸水，那这样的话你就会要经常的就是频率要多一点，对吧？加上你如果经常的去冲那个水，就是这样的话，它的质量里面的细菌也在封闭的环境，就是对流通没那么好的条件下，它细菌不容易那么滋生。但是在加州的条件，我就在想，因为加州可能温度比较高，那么呢就是可能不像我们有一个经常有一个室内的环境，那么就看你的配土。所以说如果你的配土粗，那么文心兰肯定是要多浇水的，对吧？就是多浇水。那么你如果质量非常细，但是可能在加州呢有可能适合，因为我想的话，那么你的温度，外面温度适宜，对吧？那么你的质量细的话，它水分够，其实也能养得好，对吧？所以说我们说浇水的频率就在于你要给它一个润而不湿的一个状态，保持这种状态。像兜兰它要喜欢的是很湿，它的脚要站在水里的那种湿滴答湿哒哒的湿。但是文心兰你要保持的是润而不湿的一种状态，对吧？不能太湿，就是拧出水那种湿，但是也不能干，就是取决于你的质量。像我们如果说颗粒很大，那么你的整个质量非常干，那么它就很快就会出现干瘪的那种状态。那么它植株一旦出现干瘪，它就把所有的精力去做自我的恢复和养护，那么甚至它就是不容易去开花了，也就是它已经干瘪了，它就只想着我怎么让我自己修复起来，对吧？它就不会再往那个生殖生长去方向长，它就是保证营养生长去了。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看浇水的频率，完全看自己的质量的出息程度。
在兰场也好，或者是在超市里买来的文心兰，常常它都是用水苔种植的，因为也比较小嘛，苗它就用水苔包一包。那您觉得回去它可以一直用水苔来养吗？因为水苔毕竟它的保水性是比较好的。
对，我是建议啊，我自己是不能水苔的，因为我们家庭就是一个是非常的不通风的嘛，我们有大半年在室内，然后那个水苔就是特别是新手，它不容易控制那个湿度，有的时候湿就特别湿，然后加上如果家里对流不好，那么这个水苔就容易烂嘛，对吧？你温度一高，空调一开，就特别容易出问题，有细菌有什么。所以说我会认为新手的话，你就用那个专门的兰花那个树皮，对吧？然后呢你可以加一点小颗粒的石头石子儿，然后靠这个这种植料去，或者是面上铺一点水苔，因为文心兰它的根它很浅，那么就是在它接近假鳞茎就是树皮上面那一层，你可以铺点水苔起到保湿的作用。但是完全用水苔种植呢，有的花友我知道种的特别好，而且文心兰它也比较适合水培嘛，有很多花友他就用纯水培种植也非常成功。所以说所以说这个水苔的问题，我就会认为我不大建议 新手去使用那个水苔，因为它一个虽然它能够起到保湿，但是容易滋长细菌，那么会导致文心兰的叶片会很容易出现黑色的斑点，就是会有一些细菌病。所以我就会建议，就是养的话就尽量用树皮，然后呢因为它也不怕水，你就浇的话再冲掉沥干，然后这样的话那个水那个根部一直保持的是清爽的干净的舒适的状态，也不会有细菌啊长时间的滋生发生了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的，感谢 Vivian 的解释哈。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养兰花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我们再休息一下。希望之声经典家居，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兰花种植达人薇薇安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种植兰花的问题拨打热线。好，那薇薇安刚才讲到了文心兰开花，你说它比较爱复花哈，我就很好奇，像你说的 Sherry Baby， 它一年如果养护的好的话大概可以开几次花呢？
我觉得春季和秋季秋季就是11月左右是肯定能开的，那有的好的呢你就可以夏季也可以开。所以它其实花季就是现在就是3-4月份可能是有一波，然后呢它就会到每年11月左右到12月。我刚才说两周，那不止两周，或好长时间，可能有一个月，有很长时间的花期。
好的，那怎么样才能够促花呢？就说你要不要比如说加点花肥呀、还是说它和你给它的光线有关才能够让它正常开花？
因为文心兰我们刚才说过它比较喜水也喜肥，然后光线嘛它就是bright 对吧，它的光线需求会比蝴蝶兰还要高一点。一般就是说你靠在接近窗边，最好有一个很好的光照条件，那么对它会更加喜欢。然后呢最好还是薄肥勤施啦，就是你有空的话就经常去浇点花肥。然后呢花谢就是我们上次讲过整个的基本理念，就是它就是在长抽花剑的时候你补充的是有磷钾肥为主的花，就是花肥。但是如果说它已经开始打花苞已经开始开了，那个时候你就给它点清水或者是控水一点点。因为在花期中间呢因为一个就是你如果经常给它浇水，因为它平时是洗肥的对吧，那么它现在长花剑了，它反正又长磷茎对吧，你就不要那么勤的去浇水了，也稍微比原来的频率稍微再拖时间长一点点，当然就是你不能干透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你的根部的水啊没那么多，那么花就会更香一点，就是那个浓度会高一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去给它浇肥，因为如果这时候磷钾肥浇给它以后呢它就容易花谢，因为植物嘛它就会花完了之后就会就结种子什么的，你给它磷钾肥太多以后它就太过重于生殖生长，这样的话花期会缩短。所以说当它打花苞之前，就是打花苞的时候开花之前呢，你给它补充营养补充肥啊，就是你就说大水大肥的就是伺候。但是它开花期间你就控一下水，然后呢就不要给肥。但是花谢了以后呢你把那个花剑剪掉，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一下，我们说过从那个生殖生长要转回营养生长了，那么你就要让它休养生息，那么就给它补充一点氮为主的氮钾肥为主的肥是吧，让它有一个休养生息的过程，这样也便于它长出新的其他的小 baby 出来。然后这样的话这么一个循环，像加州这种气候会很快的，它会再一次的开始出花苞。
像夏季啊，如果不是特别阳光暴晒的地方，你建议把它移到户外去，让它生长，会长得更快更好吗？
对对，我们一般都是把它拿在外面，因为我们家里半年实在是盼啊盼，盼的要出去，所以说就是一般兰花夏天我们这边就在外面，但是因为兰花嘛，要是如果是文心兰的话，你就最好有一个 filter 的阳光，就是像树啊，就是最早冬早上有点阳光，但不能有那个暴晒，就是很晒得很厉害的那种也是不行，就是它很难受。所以就最般就是有一个早上冬天东部阳光，然后呢平时呢就是白天的时候呢最好有一个光照是有树叶遮挡这样的一个明亮的一个环境，就是不能很阴暗了，对吧？就是明亮的环境，这样这个时候呢我一般一旦拿到户外，因为我有月季有玫瑰嘛，有别的花卉，那么就是说你顺便就给它浇了，就这样的话它就是一直会有一个。浇肥的过程，然后它主要这个夏季就是它休养生息，那有的时候可能七八月它就会再开一次，因为我们刚才说三四月会有一次嘛，然后它可能七八月一次，然后十一二月还有一次，但是一般我觉得文心兰至少一年会有一次。
那像在室外的话，因为通风就比较好嘛，会不会因为通风好，你给它水甚至浇得多一点，它也不会烂根？可以
哦，
这
那
样
不
理解吗？
会，夏天应该每天都要浇了。夏
哦。
天的话拿出去，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只要是流水，就是它不会滞留在这个根部，是非常喜欢的。因为你浇了以后，哗冲掉，它就会根部就很清爽。它就是水多，是因为怕欧根，所以说那个时候你的根部里面的质量里面有泥巴，有些什么，就是让它很难受，不，那个水分不能够很快。那个叫什么通透性的沥掉的，那肯定就是会容易沤，加上高温，对吧？但是如果质量像我刚才说有树皮、小石子儿，或者是我非常建议叫那个 perlite，就是那种珍珠岩，但是是那种 coarse 的大颗粒的那种是特别适合，就是你放点珍珠岩大的，但是价格会贵一些啊。就是说coarse 的珍珠岩，因为那个用的特别好，因为它。小的珍珠岩就是像 Home Depot 卖的那种，它非常容易的成细末嘛，粉末就很讨厌。那么那种大的大颗粒的，它会常年它好多年它都一直保持着很大颗粒。那么加上树皮，树皮提供它兰花就是需要的那个营养菌嘛，它是靠那种它的营养菌来生存的。所以说，那个有机的树皮在那儿会提供这种有机的氧化啊，就是根部的那种给它提供这种营养，然后加一点小石子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它的根部其实没有很多的让它能够腐败这样的物质的话，你夏天我觉得是每天都要浇的。我们这边啊，加州更要浇，我觉得。
你说的珍珠岩 perlite，选择的直径大概，比如说有5毫米或者是8毫米那么大吗？
哎呦，那我没有量过，就是说，像一般的珍珠岩是非常小的，对吧？
对对对，像大米粒儿那么
那
大，
至少是原来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有点像你半个大拇指盖儿那么大，或者
有
是
黄豆那么大吗？差不
又
多。
比黄豆大，比黄豆要
哦，
大，
好。
就是你的那个小指不是那么粗一个吗？有的是小指头的那个关节那么大一个，或者是半个都可以，就是。或者是大拇指盖儿，或者是大拇指这个关节那么大，就是就是你搭配吧，就是说它这种好处就在于它很干净，它不会去变成粉末，就是它就是对那个根部，因为变成粉末以后它会粘在根部上，可能对文心兰还好一点，像一般肉质根的就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会建议搭配像这样的植料，就是你经常给它水肥。然后补充水肥，它是很快就能长得很好。
好的，那有的人哈，在养文心兰开完花以后，他就把它重新换盆儿嘛。有的还把那个根，就是老的那个球茎下面的根修剪得比较狠。您觉得这个是必要的一个动作吗？
我觉得没必要，因为我觉得
哦。
我没有修过， 也就是说当然你的情况了，就是你如果根长得特别茂盛，因为加州可能跟我们还是不大一样，就是如果特别茂盛，你的盆很小，或者我看有些水培的花友它的根就很多很多，对不对？那么那这种情况下你修下根是可以的，或者是有些烂了的 不健康的根，但是像我们这种条件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可能它满了，满了以后你就换植料，因为有时候那个树皮它会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腐了。实际上我很喜欢这种，你除非那个树皮烂的已经不成样子，就是已经粉碎状，你需要去换。但其实兰花它跟其他的植物不一样，其他植物是土，就是靠土里的营养，但是兰花它是靠有机真菌，有机就是健康的益生菌提供根部的营养的，所以它就是靠那个树皮进行有机物的好像怎么说叫什么有机物的那个词叫什么，
置换营养的一个提供。
对有机物它在啃食那个那个树皮的时候提供的营养是兰花需要的，就益生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不要去动那个根会比较好，反正我是觉得没有必要的。但是如果你的那边根很茂盛了，就是你已经盆都装不下了，或者说你不想再换更大的盆了，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修剪一下根。
那咱们还有一分钟时间，冰冰，关于整个文心兰的养殖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哦，想起刚才那个词了，对不起，叫降解。
哦，
降解。哦，就是你说那个刚才什么问题是提醒大家对吧？
哎，
光照水肥，就是你如果想养文心兰，光照和水肥都可以了。
好的，好，那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通过 Vivian 的今天的分享能够把自己手上的文心兰养的多开花，开好花哈。好，那今天就非常感谢 Vivian 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Vivian。
好的，谢谢大家，周末愉快。